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马可福音。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十三节。我们来读一到十三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个主日你都以你的全能和话语来召集我们，无论我们在何处来敬拜你，你都与我们同在。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讲话，保守我们也帮助我们。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人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主耶稣不被自己的家乡人所接待所接纳，以及他所差遣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内容。这看起来好像是主耶稣在侍奉过程当中的一个低谷，对门徒们呢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当门徒们跟随耶稣来到他的家乡的时候，竟然看到主耶稣家乡的人不信他，但这也恰好是主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的一个起点。我们今天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当耶稣带着门徒回到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小镇，并在这个地方的会堂讲道的时候，即使是熟悉耶稣的这些人，他们也惊奇于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全能。这就说明过去在拿撒勒镇的这些人们并没有发现主耶稣有这样教导的智慧和权能。所以人们在惊奇的时候呢，就会来思想，这个人的智慧和异能是从哪儿来的呢？但人们惯常的思路是，他所具有所展现的一般情况都是从他的职业训练、家庭和环境当中来的，要么是来自父母家庭的传承，要么是来自学校的教育过程，要么是从工作经历当中来的。总之，人们的思路一般都会局限在从地上来找各样的依据。所以拿撒勒的这乡亲们面对主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全能，首先回顾的是耶稣的职业技能。他不是一个木匠吗？可能说这话的人，他们家的椅子还是主耶稣为他们做的，虽然这椅子又好看又结实，现在还很好用，但显然木匠的职业不可能会训练出律法的智慧和异能来。所以第二，他们就回顾了耶稣的家庭背景。他的母亲玛利亚不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那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吗？而马太的记载当中还有一句话说，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耶稣的弟弟妹妹们不是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吗？也没有看见他们中间有谁像耶稣这样。所以人们并没有从耶稣 出身当中发现与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智力、智慧和能力有关联的地方。从某个角度来说，拿撒勒镇上的这些人所想到的关于耶稣的认知，到这个阶段都是正确的。因为耶稣的智慧和能力的确不是从家庭的传承和职业的训练而来的。但是随后，拿撒勒的人对于耶稣的态度却是令人诧异的。因为他们的态度是厌弃他。斯高本将厌弃这个词意为反感，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对于耶稣的抵挡和轻视的情绪。经文当中并没有说明拿撒勒人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导致了他们对于耶稣厌弃的态度，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所选择的这种态度反过来来推测他们对耶稣智慧异能来源和性质的认定。显然这些人他们都坚定地站在了对耶稣过去认识的基础之上来解读现在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能力。比如他们已经认定了耶稣只不过是玛利亚的一个普通的儿子，他的木匠的技能和他的兄弟姊妹都印证了这是一个普通的拿撒勒人而已。以他们对耶稣了解，他们认为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他们必须面对这个在他们看为普通人的耶稣却表现出了非常不普通的智慧和能力，他们否定不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非常的稀奇。但是他们的稀奇并没有带领他们超越他们和耶稣一同生活几十年所形成的对于耶稣的认识，他们没有超越耶稣所有的外在一切看起来的那些普通的因素，他们依然把焦点放在了耶稣出生、家庭和他职业的方面。对他们来说，他们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个和他们从小一起生活的木匠离开拿撒勒出去了几个月之后，回来就有了教导律法的智慧和医病赶鬼的能力了呢？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自己所熟悉的耶稣和今天耶稣所表现出来的他们不熟悉的一面。其实，如果他们真的谦卑地去考察耶稣所讲的和耶稣所行的，以及照着他们对于旧约经文的熟知，化解这个张力最为自然的解释，就是唯有属天的来源才能有这样的智慧和能力。但很可惜，这种张力没有令他们去认定这种可能性。他们没有从这个张力当中去认识到说，或许耶稣不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么普通呢。很大的可能性是，拿撒勒的这些人其实可能想过，万一这能力是从天上来的呢？他们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的话，他们可能就会问说，如果这能力是从天上来的，那么耶稣是谁呢？为什么上帝会给耶稣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呢？甚至他们可能会说，难道过去我们所听闻的玛利亚这个投胎的儿子的成运是从圣灵来的，这传闻是真的？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随之就会想说，从上帝来的那个人会生在我们中间吗？会生在拿撒勒吗？还是一个木匠？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们发现他们所认识的耶稣不符合他们心里面对于先知或者说对于弥赛亚的某种期望。那些敌视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面对耶稣的权柄能力的时候，就曾经诋毁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拿撒勒人可能选择了同样的思路，在他们看来，一个后面一样的人，一个木匠，怎么可能拥有从上帝而来的能力呢？那既然他的能力不是从上帝来的，那可能就是从某个不好的源头来的。拿撒勒人并没有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恶毒，但他们同样选择了厌弃耶稣。问题就在于他们为何做如此的选择，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们看到了耶稣这超人的智慧和能力之后，不但没有信从他，却厌弃他的？我想应当是嫉妒和骄傲。在他们看来，耶稣从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有些人可能从小还和耶稣在一起玩耍。在他们看来，耶稣不过是个木匠，和我们一样的汗流浃背得以糊口， 在他们看来，甚至耶稣家过得可能还不如他们家富裕。那凭什么现在你就有了智慧和能力？你凭什么就要站在会堂里来教训我们呢？人们不能够接受一个看起来长相、背景、收入、地位和自己一样的人，却突然拥有了超过自己的智慧和权柄。人们不能够接受过去比我们还差的人，今天在他身上竟然显露出了圣洁与高贵。过去他们所俯视的人，今天竟然显示出了需要人们去仰望的一面。所以他们在内心当中可能突然间不能够接受，他们有一种狭隘的属人的自尊。但是事实他们却又不能否认，因为耶稣的确展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智慧和属天的能力。而事实上耶稣的确是在会堂里教训人，而他们却不能。事实上耶稣确实可以行异能，他们却不能。所以他们所熟悉的耶稣和今天他们所看到的与众不同的耶稣就冒犯了他们。他们执着于他们所以为认识的耶稣，错失了对于耶稣真正的认识。他们以为他们知晓耶稣的一切，所以当他们面对耶稣令他们稀奇的智慧和异能的时候，人们就没有办法协调他们对于耶稣过去的认识和现在的认识之间的张力。他们选择以恶意的猜测来厌恶他。我们发现人们常有一种做法或常有一种心态，就是当一个人从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他们特别熟悉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平等的方式来平视他，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没有什么不同，都喝这条河里的水，都吃这块地里的土产，都呼吸各自家里的炊烟和饭香，还一起玩耍，一起放牛。所以因为这种平等的这种视角而能够接纳他。所以当人们所熟悉的这个人突然站在了一个比他们高的位置上来教训他们的时候，人们就不能够再平视，但也不会高看，一般却会选择轻看和厌弃。其实心里说的是，你是谁？凭什么教训我呢？熟悉竟然导致抗拒，导致轻视。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所生活的环境是上帝特意为他预备的，这本来是上帝所赋予给自己独生爱子的荣耀，也是赋予给人们的恩典。可是人们却把这荣耀和恩典当成是可厌弃的，人们更看重出身高贵、师从名门的光环。上帝有意的来抚救罪人，但是罪人却拒绝这种抚救。世人更愿意接纳一位在属地的层面上比他们高等的人，却不能接纳一个在属灵的层面上比自己高等的人，因为这样就显出自己的罪来了。进则不进，这就是人性里面的习惯。是我们传福音最困难的，很可能是我们家中那些抵挡的人，尤其是我们的父母长辈。如果是我们的兄弟姊妹还好一些，从小我们很熟悉，他们可能更佩服你，福音因着过去的这种印象可能更容易被他们重视。但是父母从小是教育和指导我们的人，如果现在你突然告诉他们说你所信的是真实的，你所信的是他们所不知晓的，他们不容易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太了解你了，你所讲的不会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不是因为你讲的信息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你，因为你的身份。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可能也会这么来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更看重那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学历、财富等等，我们以此来区分对不同人的话语的尊重程度。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小时候的玩伴今天成为了传道人，当你坐在台下听的时候，你会说小时候读书他还不如我呢，他今天竟然做了传道人，站在讲台上来教导我。所以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传道人所讲的信息，如果觉得乏味，觉得不能够进入内心，或许不是因为他讲的问题，而是听者对于所讲之人心有厌弃。 所以愿我们对我们所熟悉的牧者传道人能够一直保持将他们看作是神所呼召的传道人，重视他们的言行，尤其是传道人自己，面对自己的同工也需要保持着看他们为传道人那样的尊重，而非是以自己作为传道的身份来看对方。而且我们可能要格外的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每次当我们听到有弟兄姊妹分享说自己的父母都是信主的，从小也跟着父母去聚会，从小就信主，从小就受洗，每次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都羡慕不已，我们恨不得我们也是这样的基督徒。但是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有这样恩典的同时，也可能会有一个危机，这危机就是信仰的平淡化。因为从小我们家里都有圣经，从小就聚会，很多年就听人们在自己的耳边讲耶稣讲救赎，这些词我们都太熟悉了，我们也就以为我们好像对耶稣太熟悉了，我们以为我们听了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们就真的认识他了，就像拿撒勒镇上的那些人一样，以至于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可能不会觉得耶稣是如此的宝贵，也不会觉得耶稣所做的令我们有多么的感动。我们常常可能照着一种家庭所带来的信仰的惯性，不冷不热的信着，不管我们工作或者读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可能也会去那当地的教会听到，但我们心里面却缺少了那种稀奇和渴慕，因为讲台上所讲的我们都已经太熟悉了，我们都知道，甚至我们生活当中有试探和难处的时候也不会去找弟兄姊妹和牧者分享，因为在他们还没有开口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了，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太熟了，甚至可能会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产生一种排斥，一种觉得怎么总是这些从圣经而来的教导呢？不能有些新鲜的吗？甚至可能会有悖逆，可能会心里说我就是不要照着你所说的这些去行。所以唯愿我们作为第一代信仰的父母们，切切为自己的儿女祷告，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以至于能够培养出他们的真敬虔来。不管将来信仰传承多少代，求神让我们的儿女一直保持对于基督的热情，不因为熟悉而麻木和厌倦，反而能够一直保持对于基督所讲和所行的那种惊奇和感动。主耶稣对于自己家乡人的这种反应，就是不在那里行什么异能。新译本、吕志忠本和思高版呢，都将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的这个不得这个词翻译为不能，好像上帝的全能就被限制了。的确从不信者的抵挡来看，他们拦阻了上帝更多恩典的赐下，但这不是上帝能力的减弱，而是上帝的能力和恩典因着他们的不信就转向了其他的地方。但另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对于自己家乡人的不信呢，也感到诧异。能让主耶稣诧异，那显然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可理解了。很多人对于基督徒的信心表示不能理解，但主耶稣对于自己家乡人的不信表示诧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其实真正令人惊奇的不是你信了，而是你听了看了却不信。所以信心本身不是非理性的，不信才是非理性的。主耶稣诧异的其实并不是他们不信的结果，而是他们不信的原因。因为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理由不信，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神迹不符合科学和理性，如果是因为这样的不信那么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自以为是和耶稣很熟悉就厌弃他，这就令人诧异了。人们有时候竟然会将上帝俯就的荣耀当成是不信的理由和原因，竟然是因为耶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曾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就不能相信他是从上帝来的。其实这话就如同是说， 因为你给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不能相信你是良善的，你是对我好的。但事实上，这种情景在生活当中并不罕见。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陌生人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感激，但我们对于养育了我们几十年的父母就不那么感激，我们对于他们的付出觉得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不熟悉的人的帮助，我们觉得他们配得尊重和感激，熟悉的人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却因为熟悉而厌弃他。所以主耶稣面对这种非理性感到极其诧异。主耶稣虽然诧异，但是他传道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下来，反而他马上就向周围的乡村去传福音了。与此同时，他也差遣门徒们去传福音。主耶稣差派门徒去传福音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是主耶稣的差派模式。首先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侍奉都不是出于自告奋勇，都是出于上帝的呼召。如果一个人觉得说我有能力，我可以完成上帝的工作，我可以轻松的去搞定，如果这么想，那就是凭着血气的力量来想参与上帝属灵的工作。我们当知道，所有的圣工都是上帝亲自来拣选人、呼召人，都是上帝赋予给人权柄和智慧，这不是人里面本来就有的。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这种恩典，那么一个人的侍奉就没有属天的能力和果效。你会发现，一个人的口才再出众，他也不可能把一个人从死里给说的复活了。而福音的工作恰恰就是让一个死亡的灵魂重新活过来的工作。所以福音本身，它首先并不是一个理论，并不是一种知识，并不是一种操作的规范。上帝的真道必须有圣灵能力的伴随，才可能有属灵的果效。因此呢，每一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主耶稣就赋予了三种权柄：一、令人悔改的能力；二、医病的异能；三、赶鬼的权柄。我们也当在上帝面前求神赐给我们相应的权柄和力量。而且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是两两搭配的差派他们出去，不是一个一个的出去，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之间彼此能够有扶持和守望。配搭侍奉可以避免很多的试探和软弱，所以我们自己不可自视颇高，以为我们足够刚强，不需要别人的支持，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排斥同工，因为我们不满意同工的工作，就想所有的事情我都一个人做的。这个不是圣经当中的侍奉的模式。所以侍奉的谦卑就在于说，我们需要同工，需要上帝为我们兴起一同配搭侍奉的肢体。任何侍奉都需要弟兄姊妹以祷告的支持、提醒和帮助来与我们同工。第二个方面，出行的原则，或者说出去传福音的原则。门徒们在领受了使命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其实他们除了主耶稣的命令之外，身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当然，这两节经文并不是说我们侍奉的时候不必为事工做一些金钱和其他资源方面的预备，而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因为金钱和其他的因素扰乱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事工，尤其是福音的工作。比如，不要自己为侍奉来筹划需要的满足。有弟兄姊妹可能会想说，等我攒够了我下半生的生活费，我就可以自由的侍奉，不依赖了教会的供应了。但圣经的教导却是，福音本身就带有生活供应的层面，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第二，也不要等所有的钱都筹足了之后才开始上帝的工作。上帝一般就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提供很多的供应和需要的供应，需要的满足。所以很多的事工其实是需要以信心来开始的。第三，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注重享受。简单质朴的生活更有利于福音。这也就是在这里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要住在当地人的家里，要进入他们的生活。不要去了之后就选择那些富人家去住， 不要以舒适程度作为你选择住处的标准。第四，不要你在侍奉当中以你所拥有的干扰了福音的工作。比如说你衣着华贵，住在五星的宾馆里，自我介绍的时候第一时间地上印着博士董事长头衔的烫金名片，那么那些听福音的人可能就会被你这些做法和外在所吸引，从而影响你所传的信息。人们可能更看重你所显明出来的地上的这些资本。如果人们发现说，哦，你是个董事长，他们可能首先关注说，你能不能提供给我一份工作和一些帮助。如果发现你是个博士，可能就会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的孩子补补课。但是并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有一个次序的问题，你首先要显明的不是这方面的能力，而是你所领受的属天的能力。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应当让人们印象深刻的不是你的口才，应该是你所传讲的信息，不是你的衣着，而应该是你的谦卑和爱心，就并不是你那种优雅。所以你让人们应该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你那种慷慨和豪爽，而是你能够医病赶鬼的权柄。就像彼得所说的，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总之，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不是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具体的指导模式，不是说侍奉工作当中不需要预备，不需要有些预备，也不是说所有去传福音的人都不可以带钱，不可以带旅行箱。好，第三，面对拒绝，把脚上的土跺下去呢，其实是法利赛人离开外邦人的地界进入自己的城市的时候，为了避免带着外邦人的不洁而做的动作。所以这里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尽到你传道的责任，那些人必须明白你所讲的，这样将来他们灭亡与你无关，他们自己要为他们的罪负责任。任何一个人面对福音的时候都是面对重大责任的时候，可以说事关一个人的生与死。所以拒绝福音将来要受到的审判是可怕的。因此这里的做见证主要是指见证他们的不是，见证他们的抵挡。唯愿上帝为我们长存怜悯，也唯愿神能够使用我们，将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周围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家人。也但愿人们都能够像使徒保罗曾说的那样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主啊，我们这些过去曾经和拿撒勒人一样的这些罪人，曾经抵挡你，但出于你的怜悯和恩典，你竟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也唯愿你能够使用我们，使我们能够把从你所领受的能够宣讲出来，也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尤其是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所爱的人，若还有没有认识你的，也特别求主你能够借着我们使他们能够回转，能够借着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但是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也能够来顺从。愿主你在你的教会当中使更多我们的亲人，我们周围所熟悉的人能够来认识你，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